今天周一嘛，肯定是要回顾比赛以及浏览一些重要体育新闻。然后今天呢，也有好多网友有一些留言啊。今天其实有两个发出两个留言帖，一个呢是明天要录的这个两杆老烟枪。那之所以要放在明天录音呢，主要是因为今天的后半夜还有一场英超的一个晚场比赛，那就是西汉姆联主场对阿森纳的比赛。我们希望呢，等到这场比赛之后来进行这个录制。那这之前就有好多比赛发生了，有这个周末有曼市德比，有孙兴民伟大的进球，有梅西的帽子戏法，也有拜仁再度的落败，也有 C 罗进球，但是尤文输球，然后这是国际米兰已经是领先，保持了两分的领先啊，在意甲的榜首，所以各个联赛看起来确实都还是在齐头并进当中，而未来一周周中呢又会有欧冠和欧联的赛事要进行，所以你说在这玩什么呀？啊，在自己当下玩什么？
今天的大奖，
你讲这个出来，你丢不丢人啊？你我的礼品已经显示了，你送什么呀？
送书啊？
你还有什么书可送？
那我靠，我那书可多了，把严总的进球给送。
先说说这个孙兴民的进球啊，这是这个周末的高光时刻，这个周末最精彩的一个瞬间，确实非常非常了不起。而那一刻呢，我当时正好在直播那场比赛，确实觉得挺激动挺兴奋的，因为这样美妙进球的诞生啊，如果你是在直播当中看到，你尤其像我们在说球的时候看球就更加认真啊。从这个对方围攻解围啊，孙兴民在禁区外得球那一瞬间开始，其实大家都在想他要干什么。之前孙兴民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啊，有给凯恩的助攻。第二个进球呢，也是他制造的一个进球。第二个进球呢是由卢卡斯打进的，凯恩是有两个射门啊，都是右脚打这个守门员的近角，抽出这种下坠的暴力的射门，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孙兴民那个进球，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他记一辈子，也值得我们所有的人长久的记忆。我觉得真正资深球迷对这样的进球应该不会淡忘啊，因为穆里尼奥都说啊，上一个这样的进球是23年前他在现场在诺坎普见证的罗纳尔多的进球。现在呢，穆里尼奥的儿子都是给孙兴民都改名了，叫做孙纳尔多，我们就有吕纳尔多，吕座就是体重反正跟罗纳尔多差不多。
他那球进的真是实在太牛了，
是吗？
上一个
是不是
啊？关我啥事啊？
体重是不是跟他差不多？
利物浦能不能不是？所以你能不能转回去利物浦啊？
所以你愿意去吗？
够呛，
就是
我们村人不行。
你们像我现在要买哈兰德，你们气势汹汹要买桑乔、哈兰德，然后把
哈兰德，
然后把马内跟萨拉赫都卖掉。
哈兰德这转会费一个多亿。
把马内和萨拉赫卖掉不就完了吗？
看我明天把他打回原形。
把谁啊？把哈兰德打回原形是吧？
萨斯堡红牛。
萨斯堡红牛是在主场啊，这个周中欧冠要会面对利物浦。
就明天晚上一点啊。
孙兴民这个进球你当时看了吗
？Of course 没看啊。
你在看利物浦？利物浦那种比赛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那个时候严叔突然跟我说：“我靠！”就听见你的声音就在这儿啊啊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这回放又看了好几遍，你知道吗？哎呀，
确实了不起，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他这个进球，我觉得，如果以突破来讲，在速度上更加纯粹，他并没有太多的过人或者变向，完全就是生突，完全就是不断的加速当中的加速再加速。而且到了禁区，一般来说，你一个人带球奔跑70米。其实到了对方禁区，这人啊，因为他心跳过快，然后脑子里面一片空白，那个时候还能够很冷静的把球推射进近角。我当时真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就不该有的想法。我在想，如果波普那些把这球扑出去了怎么办？我的天哪，这不是把一个足球艺术品给毁了吗？所以今天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呦，这问题问出来，你们会认同吗？这一点？
还好是波普，如果是乔哈特，那球就扑出去了。
我第一个问题问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好吧？在四课就问一下，就是孙兴民这样的进球，你心目当中还有哪些类似的？好吗？我们这道答题送出一个 刺客的台历啊，送出去刺客2020年的球迷台历，就你列举一下就行了。孙兴民这样的进球，我们刚刚提到了罗纳尔多，还有没有这种单季闯关、长途奔袭的进球？哎，看看，滚起来，看看有没有谁给我们点建议？我看这有谁啊？贝尔，哎，卡卡啊、有人说提到了卡卡，
卡卡有一次，
你这有卡卡，
有
斯克这有谁啊？斯克这不滚屏啊？
梅西，
梅西有这么长距离奔跑的吗？
没这么长。
嗯，我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类似这种长距离奔袭的，1999年二十年前有一个进球，谁能告诉我二十年前有人也有类似一个进球？就是说谁啊？帕托好像有过长途奔袭，但是没有这么长吧？还有谁？欧文没这么长距离。里贝里、维阿，哎，维阿，对了，95年在米兰，维阿。那你为什么不说苏茂征呢？苏茂征哪里人？
是安东人。
嗯，我看这罗纳尔多啊列举的，其实我说的99年有一个登贝莱啊。卡卡帕托，其实我跟大家有个提示啊，99年有一场很重要著名的比赛，里面有一个传奇球星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你有谁能告诉我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不知道，阿森纳的。哦，瑞瑞，
是吧？你记得吧？那个进球很牛逼的。他脱衣庆祝，你不记得了吗？他的胸毛跟你一样多。
刚才他说的贝尔，我有印象，生吃麦孔那样是吧？
嗯，但是贝尔一般也就是三四十米嘛，这七十米就是过五十米的没有。看有谁啊？啊，有人已经说出了这个，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了啊！咱们这四个就抽一个吧，赶紧！你能回想起的伟大进球，单季闯关的啊，过五关斩六将。对了，吉格斯。
哇，
那就这网友吧。
牛！
就这网友，我看看啊。这是
战神方天
画戟，我这是你们老吕家的呀，三姓家奴啊，三姓家奴吕建中啊、
恭喜这位网友啊，太牛了！
恭喜这位网友，我们送出这个台历一份你第二件礼物是什么、什么书啊？把书拿出来啊！去，拿出去。
什么？穆里尼奥那有一份。
重要新闻啊，还有哪些可以值得一提的？你说说看。孙兴民这个伟大的进球，然后曼彻斯特德比，你来解析一下。
我看了上半场睡觉。
你要做一个喷子解析，我不让你做伪专业的分析，伪专业你也分析不好。
我都说了一下午这场比赛，怎么说呢？曼城夺冠应该是没戏了。这就是
这还用你说吗？这样你说吗？这用你得这结论吗？
曼联很牛。
这用你说吗？
曼联打贝克六球队拿分最多，牛不牛？
需要你说吗？第六是哪六个队？你告诉我。
你看啊，利物浦、曼城、曼联、热刺，那谁，莱斯特和切尔西。
对了。
啊，哎，这个
今天下午特别烦，我这是我这是实名举报一个人好吗？
酷吗？
我这是实名举报一个著名的解说员。
嗯。
最近这段时间跟我合作搭档特别多的一个人。那我非常非常烦
啊，
就是这个
咋了
？PP 的梁湘宇老师，
嗯，
非常无耻这个人，
怎么了？
啊，下午专门给我发了一个截图，
嗯，怎么了？
就是这个 Big 6的这个内战的成绩，
哦，
然后还在哈哈哈，我回了一句，我说确实曼联很牛，曼联 NB， 没错吧？
嗯，
然后他还在那哈哈哈，说这个梗不在这儿。你说你这人有意思吗？这梁湘宇啊，素质啊，注意素质啊。但是那天中场比赛的时候挺有意思，我跟他一块说热刺场比赛，中场画面一切走，我们各自发了一条微博，
我看见了，
对，而且是同一时间都 at 对方，我们俩
我也看见了，
就面对面坐着啊，特别乐，确实觉得很荣幸，要解说这样的进球。
那天国王董也去了哈。
那天啊，就是我在那儿也是在 PPTV 这个周末呢，还见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一个老朋友啊，董方龙哪人？
哎，他还真跟我是一个地方，大连人啊，
荆州的是吧？
不，你说他当年是不是国足国脚国什么？国家队第一前锋啊，是不是？你不是代表国奥队打的北京奥运会啊？还进球了呢？
真不是
啊！
真不是第一前锋，
好吧？啊，第一个去英超踢上英超的，是不是第一个前锋？ 是吧？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情况，那
只有一个呀。
中国到英超踢过球的有哪几个人？哎，咱们数数看啊。
哦，给我给
第一个上场的，
来给大家就出这个题吧，好吧？出这个题
啊，这个题不错哎。
啊，在我这儿，
中超几个人？就中国球员几个在英超踢上球的？
五六个吧，大概。
你看，你自己都说不清楚。
不是我，
我们只要你容易一点好吗？
哎，你就让他写名字，咱们
对随便来一个，对随便来。我在这跟大家列一下，我把答案先跟大家宣布一下啊。第一个呢，应该是由这个李铁和孙继海跟李铁这是并列第一啊，最先登场的。
不是吧？
那还有谁？
范志毅、史成功吗？
史成功那时候是英超吗？
英甲啊。
对啊，我们提问是什么？
哦哦，英超啊！
而且范志毅那时候跟孙继海是一块的水晶宫啊。
哦。
所以英超的第一人呢，应该是孙继海和李铁。然后呢，之后李伟峰也打过一场，打过一场半还是一场。然后呢，郑智打过。然后呢，
张华没打过那个等级的啊。
张华打是英冠的。
英冠。
对
对对。
在那个什么格林斯比。
对。
就是
国王
了。董卓。
对。
为什么叫国王呢？
对啊，他们为什么叫国王？
问你呀、
啊，我哪知道啊？
董卓哪人
啊？原来董卓是国王，你呢？
几个人了？数了。
哦，
孙家哪人？
不是，郝海东后来打的。
孙家哪人？
孙连也不是。
孙家哪人？
我们那儿呢。
董卓哪人？
我们那儿呢。
吕布哪人？
说明去英超的全是我们大连人。
郑智哪人？
其实最可惜，
李伟峰是哪人？
最可惜，
李铁是哪人？
的前锋，中国前锋应该是苏茂贞。苏茂贞
错了，最其实最有希望能登上英超的，还未必是苏茂贞，因为苏茂贞回国啊，17岁，这个脚后跟脚肌腱断了，这个其实他后来职业生涯一直受困。虽然他有过维拉式的进球，但是在英超啊，因为我当时正好在跟队，我真的非常了解，是曲波
啊，曲波哦，
在这可以跟大家回想一下，就说起这个话题呢。曲波在0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去热刺试训2周。而且大家知不知道，当时英国在 BBC 转播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当时在转中国队三场小组赛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一位解说顾问 BBC 的这个搭档啊，跟这个就是这个 pundit， 他名字叫做大卫普利特 David Plate，
前国脚吗？
那是普拉特啊，大卫普利特呢是曾经是带过伊普斯维奇啊、沃特福德以及多特纳姆热刺的一位资深教练。然后他带热刺呢，其实在后来霍利尔离队之后，他还带过一段时间，还在热刺当过足球总监。他在英国是很资深的一位就像这个西汉姆雷民族布鲁金那样的一位足球人。他当时在 BBC 转播02年世界杯的时候，说中国队的比赛多次说到，哎，中国队这个曲波年龄轻，速度非常快啊，未来有前途。而当时这个大卫普利特不仅是世界杯的解说嘉宾，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当时正好就是热刺的足球总监。
顾问啊，
足球总监。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曲波很快就去到热刺去试训。
这是02年的下半年。
02年的7月底。
哦，联赛还没开始。
当时我本来在国内休假，为这事儿我就提前赶回去，后来我在北伦敦在那儿跟了曲波，跟了大概一周时间。当时热刺的主教练是格伦霍德尔。然后呢，曲波在热刺第一次打这个季前赛热身，是在客场去到水晶宫。哎，当时在水晶宫打了一场比赛，水晶宫还真有中国情节，好多球迷那时候还记得范和孙。然后呢，那第一次那个比赛是曲波上去，可能就打了大概60分钟，2个助攻。那场比赛我记得好像热刺客场是4-1还是4-0赢了水晶宫，当然这是季前赛了，在这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也就是现在水晶宫的主场。比赛结束之后，因为是季前赛，他的采访要求都不是那么严格，我基本上我就直接走到场边，我就可以跟霍德尔聊。霍德尔当时就说这个曲波当时英文还不行啊，但是曲波下场，霍德尔直接上去跟他说 well done。这个词大家想想啊 ，well done。Well done 其实在英国这个足球现场的这些传播里面教练说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夏天呢，热刺阵中还有哪些人啊，说都是这个英超老球迷都应该知道了，谢利汉姆 啊，有这个杰米雷德克纳普，
小雷德克纳普，
小雷德克纳普从啊利物浦当时本来是利物浦队长转会去的热刺啊，那杰米雷德克纳普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现在的 BBC 现在 Sky 的这个常驻的足球主持人了，是一个非常有绅士风度很好心的一个人，当时在队里面就是对于这些来试训的球员也比较照顾，所以
莱德利金的时候，
莱德利金的时候还只是刚刚进一队，
嗯，
对。然后许波当时呢就试训可能不到两周，当时热刺的主席已经是列维了，然后热刺的秘书啊，俱乐部的秘书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俱乐部这种，他的秘书其实有点相当于副总经理一样，
嗯，
叫亚历山大 Rory Alexander， 这两个人很快就跟许波以及当时许波效力的青岛俱乐部就已经是续约签约了，
嗯，
当时的转会费是150万英镑，在零二年世界杯之后非常不错，孙继海也就是这么一个身价，
200万左右嘛。
对，然后呢，但是呢，有一条，在那个时候要领取劳工证，非欧盟球员，许波必须要在过去两年转会之前两年，在国家队的 A 级比赛里面上场70%、75%75%还是70%来着？许波呢差一点点，所以按照许波那个时间。他要等到2003年的1月2002年的12月这么再来做统计的话，正好是达标了，好，那就让许波啊，你先回国就熬完这四个月，结果许波回国比赛当中受伤，而且个人啊身体也出现状况，
对，
当时是有患有疾病，非常非常可惜，最终转会费定金也交了啊，这个已经是他就是热刺特别需要这种速度型的边锋，最终没能转会成。所以说起中国前锋在跟英超，最有可能在英超能够立起来的是许波。许波这种速度，他的直接加速的能力。结果后来许波等他这个伤养好，到04、05年还曾经去英超试训过，当时包括治伤啊，去布莱克本，去过，但是之后就很难了。当然去英超试训过的球员不少了，现役国脚当中。蒿俊闵，大家知不知道？蒿俊闵曾经两次去过一个英超。哎，我这个出道题好吧？就拿你那本书送了吗？
没送啊。
就在你这出第二道题吧，还跟你这本书还真有点关系啊。
你要啊？
蒿俊闵现在国家队的队长，曾经两次去到过英超某著名俱乐部试训，而且曾经被当时英超特别有名的一位主教练。给予过高度评价，虽然最终没有能转会成功，但是蒿俊闵是现役中国国脚当中，我觉得在英超试训过的吧，可能仅有的一位了，其他的我不知道还有谁去过啊。那我现在就想问一问大家，知不知道蒿俊闵当初是在英超哪个俱乐部试训的？就在旅座这个微博上抽啊，看有谁知道答案吗？开始，有人滚起来了吗 ？Come on， 滚滚滚！哦，我的微博上已经有人给出答案了。四颗这有没有？
所以你刚才已经给提示了。
我没给提示啊。
那跟书里有关系啊。
这书说的是英超啊。好，赶紧滚起来啊！吕座要送书，把书再给他展示一下吧。
哦，名字叫《解剖赢家》穆里尼奥。解剖赢家。
解剖赢家，嗯。
嗯。
好，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哎，对了，答案正确啊，切尔西。那行吧，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十九，你上手吧。
你来说吧。
你老在这抽这干嘛你、啊？
你来说吧。
我不抽，我要抽抽你。
哎呀，
五
四
三
二
一 ，yes。
叫浩南哥的小马仔，哎，你把他截图截一下。
哦我在这儿。
好嘞，好嘞，恭喜这位网友啊，那个浩南哥的小马仔，他你将获得这本穆里尼奥的这本。
你哪来这些书啊？
我哪来的？
你一本都没自己看过，真不容易，就拿取得拿。
就拿来抽奖的。
真不容易。
我就是买，
我挺佩服。
买来怎么抽奖的呀？
挺佩服。这是你买的吗？
不是我买，你买的。
你会花这钱吗？
怎么不会啊？今天严总给大家报了很多以前、这个。
哎，有人提问了。你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没爆料啊，我只给他讲故事而已。
讲了很多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故事，那你再给大家再讲个故事呗。讲个，
问你一个问题，
讲个昨天斯诺克的故事吧。
昨天斯诺克有人应该是要连钻三次桌子，最终没钻。
哎，咱不是说咱俩的比赛，咱俩比赛有什么好的？丁俊晖啊。
我觉得我问大家，就是这个斯诺克如果打球输了之后，是不是答应来要钻桌子，是不是就得钻
啊？是啊，我留着下一次不行吗？
你留了多少次？
我昨天打得那么好，我不是很甘心，所以这个留到下一次。
打了多好？昨天？
我前面，
你最后赢了吗？
十几个球进，
最后赢了吗？
我感觉进球率非常高了。
最后赢了吗？
输了呀。
哦，
输，只是输了最后一个球啊。
别扯了，你只说最后一球。
倒数第二个球。
别扯了，最后三个球我一杆打完的。
哎呀，可惜啊，昨天没给大家做直播，我现在当时犹豫了，不然的话，哎，
问你呢，中国的孙球王在哪儿？
孙继海啊。
孙协禄是哪人？
大连人，哎呦，这名字好久远哦。
大家知道孙贤禄吗？
大家知道孙贤禄吗？
就知道这个的才真是老球星，对吧？
他如果不是我们的人，我也不会知道。
好，莱斯特城又赢了，能否点评一下这个球队给两位的印象？这个球队防守怎么那么好？麦勒马克尔一点不受影响。你先说。
没啥好说的，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很重要的，很尊敬他，很尊重。
我觉得现在英超特没劲的一个传播口径就是老说啊，曼城落后14分了，曼城夺冠没戏了，是曼城是没戏了。
今天报道就在说这事，
为什么不说说莱斯特城只落后利物浦8分呢？
对啊，
现在排第二的不是曼城，曼城要说曼城，曼城落后莱斯特城6分，是吧？
两场球啊，
不容易啊。莱斯特城坦率说，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莱斯特城啊非常好。这个罗杰斯是个天才，怎么怎么样？我得说一句啊，就是莱斯特城啊，底子并不错。就是我们看到，在夺冠那个赛季之后，及时进行了调整。我觉得泰国老板在买人、在选材这方面，每个赛季都有很好的斩获。比如说，我就举两个人例子啊，夺冠赛季之后，第二年买的也有两个人，一个呢，
弟弟
是这个400万英镑那时候从伯明翰买了一个20岁的边锋，叫做德马莱格雷，400万英镑。后来利物浦想买啊，3000万英镑，人家都不卖。然后另外呢，他们在2016年的冬天，2017年年初冬窗，从比利时亨克俱乐部买来一位完全没名气的一个中场，这叫恩迪迪。
哦，
NDD 大概
是
1700万，
他是要替代当时走的那坎特的。
坎特，对，因为他们之前买过一个小个的一个蓝地型的一个中场叫门迪，但是门迪呢、
没打出来，
没有像坎特那么强，所以后来呢买了这个 NDD 了不起吧。然后呢，在赫尔城降级之后呢，从赫尔城这个降级的沉船里面打捞出一个中卫是马奎尔，他想打捞另外一个边后卫啊，结果那个边后卫呢被利物浦给打捞走了，那。在
切尔维尔不也挺好的吗？
2017年，那切尔维尔是自己培养的，
对啊，
所以他又能培养又能买人。2017年的这个夏窗呢，从土耳其买来一个，那个脸，
哇，
那脸真的是比吕座可能还要大的，面子，具有面子，苏云俊，
头球
他脸跟你谁大？
他头球有优势啊，
他脸跟你谁大？
那肯定他大，
他的脸比你更大的吗？
没有。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呢？你怎么不说蒂勒芒斯？
然后呢，蒂勒芒斯啊，蒂勒芒，这是在2019年冬窗从比利时买来。当然，这个球员就更有特点了。他呢自己愿意来莱斯特城。其实说实话，他要去英超一线豪门完全可能，因为曼联、曼城、切尔西啊，据说都跟他传过。但是他人家就喜欢去莱斯特城，他就喜欢在这种小城市中游俱乐部待着。他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更有利于他成长，获得更加充分的上场机会。现在果然已经成为了球队一个中场的核心。还有啊，马迪逊也是从英冠俱乐部买的。
诺里奇。
对，然后呢，像阿什利巴恩斯这个好像
自己培养的，
也是从别的地方买的，
很低价的那种，
对，
培养生那种。
所以这支球队我觉得在人才累积这方面很好，但是人才累积还不足以能够说明他的成功。我觉得他人才累积是。对于自己的足球风格、足球哲学很坚持，就是他一直打的是防守反击，所以哪怕罗杰斯现在去了莱斯特城，都说莱斯特城现在啊地面很好很好，确实很好，他能传导能控球，但是他真正的杀手锏仍然是在对方进攻他的时候打的攻防转换，所以 本质上跟这个1516
教练的
神奇夺冠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只是说防守这方面发挥得很好。另外就这个中卫，我觉得阿文斯啊，大家真的值得一提。我真的是、
哎啊、
我真想不通啊，就阿森纳埃文斯、卡希尔斯、莫林，个个都传，个个最后都不执行，就随便去这么一个中卫，阿森纳的
肯定比蒙塔菲强多了。
怎么又说到阿森纳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说回莱斯特城。所以莱斯特城的防守，我觉得是跟整个俱乐部的管理哲学和整个战术要求一致化是相关的。罗杰斯了不起，但是罗杰斯不是这支球队成功的唯一原因。
所以他们泰国老板有天就是上天之灵啊！
因为明天要录这个两个老烟枪，我就不在这多说阿森纳了。啊，问你一个问题了啊，这个长安李荣，这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说吴磊作为第一位在伯纳乌和皇马比赛中国球员，点评一下本场的比赛表现。
这挺好的，60多分钟还不错，换下去之后又被进了一个，所以啊，西班牙人这赛也就保级了，真的，我觉得他实力对比上去差太多。
你就说完了？
对，有什么好说的呀？
吴磊呀、
啊，对呀，吴磊呀、
啊，
你还期望他再进多少球吗？还是怎么着？
这么看不上他？吴磊哪人啊？
吴磊也真牛，下赛季转会巴塞罗那，你不用搬家了，直接去巴塞罗那 ，FC 巴塞罗那。
那加斯罗尼亚还有另外一个俱乐部呢，去那个行不行？西班牙人要降级的话，那个可能不会降吧？
不能。哎，今天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部，就是我刚才下午微博转的那个，由巴塞罗那俱乐部拍的去年欧冠的那部纪录片，真的拍的特别特别好，我看了。
有人还提问呢，说为什么也牵涉到阿森纳方面我就不多说了，说为什么曼联能够延续他们这种强硬的精神属性，而我场曾经强硬的精神属性为什么延续不下来？阿森纳这种强硬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啊。早就已经断裂了，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曼联确实了不起，这个一定要点赞。
嗯，
我觉得
同意，
因为索斯克亚现在走这个道路啊，朴实低调、年轻化，同时呢是尽可能恢复曼联足球传承的一种道路。这种道路呢，让他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我觉得保持了很强的进取心。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在主动进攻，面对对手老虎不出动的时候，他的中场组织能力还有限，这一切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博格巴。博格巴如果回来，那他去虐菜打弱队肯定会管用。但是博格巴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是东窗赶紧把他卖了吗？还是在这儿他自己？你看他一养伤养两个多月啊，上个月据说去了美国去疗伤，所以他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博格巴上了，曼联中场又回到那个姿态，又觉得自己他妈是大爷，打中下游球队又不好打。
下一个问题问吕座 ，Frank 王218问：切尔西为什么最近状态不行了？前四还有戏吗？你回答。
我今天下午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啊，今年英超四强的一个预测，这是利物浦。
那你能不能不保守？
不保守啊。
嗯。
好，利物浦、莱斯特、曼城、切尔西四强。
嗯，保守的呢？
保守啊，反正没有你家，
这跟我家没关系。
没你家没关系。
我们前六都进不了这个赛季。
哦，
我在两个篮球上周我就说过了，我说阿森纳能保前八就不错了。不，你保守的估计是什么？
利物浦、莱斯特、曼城、热刺。
热刺啊、哦，就是热刺对切尔西能够形成威胁是吧？
这两个
就这么不看好曼联吗？
哦，我不敢说呀，我靠，曼联球迷那么多。
是啊，你都曼联都进不了前四，他不喷死你啊？
来呀，
来
了，帮我呀！
这是一个流量喷子。
就是。
曼联能不能进前四啊？
曼联队不能因为你赢了。
曼联能不能进前四？问你呢，先说曼联能不能进前四？
这赛季找，
我先表达一下
啊，
曼联这个赛季肯定能够进前四。你说，你回答，曼联能进前四吗？能不能？
就是我记了，
能不能？你记我什么呀？能不能进前四？曼联？问你呢，回答。
你等着，
我等什么呀？这是一个很朴实的问题啊。
阿森纳降级，
我问，
阿森纳降级，
降级
劲爆吗？
阿森纳怎么会降级呢？哎，大家截一下屏啊！有人刚刚说阿森纳降级，我只是说阿森纳这个赛季前八可能都不保，降级我觉得
那你还要逼我曼联？
不过你曼联能不能进前四啊？
我感觉不能。我感觉不能
啊！他认为曼联不能进前四，这个标
你满意了吗？
喷子屡见中冒号，曼联进不了前四，
你满意了？
没错吧？
是
你这种人不是喷子吗？
好，等大家
我就鄙视你。
等大家明年五月底的时候再来看看，行吗？
那
时间足够长，
你这个喷
时间足够长，我
还得喷半年
了
是吧？
我把
你要喷半年是吧？喷到明年五月份，你还在这黑曼联，至于吗？啊？你心胸不能广大一点吗？长这么胖，
怎么？
我没怎么着。你看我穿这衣服的颜色，红白都有。
你这人就爱搞人身攻击。
我怎么人身攻击了？
我挺热刺，
你作为
切尔西有毛病吗？
作为一个利物浦球员、球迷，老天天穿着蓝色、黑色，什么意思啊？
蓝色，曼联不也蓝色，不也红色吗？
就是啊。
我能穿红色的吗？
哦，利物浦是蓝色是吧？
哎呦，你这人真
哎，我
真
问问这几个城市啊，曼联能进前四吗？
能啊，
能不能？
你看，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哦，就因为有两个人在台下说进不了前四，然后
二比一啊，赢了呀、啊。
你要鞠躬他们是吗？你这个人
好，你这样
对一切都是看流量。
你这样，
哎，51%投票认为曼联进不了，那我就看51%。你有点
三选一
不行吗？
好，咱谁俩？
曼联能进前四吗？
咱俩辩论一下哈。
曼联能进前六吗？
一共就四个名额，曼城能不能掉队？你说曼城能不能掉队？
我觉得在第四个名额上，曼联和热刺都能跟切尔西竞争。
曼联、热刺和切尔西竞争，
竞争第四个席位。
好，那你觉得曼联？
而且莱斯特城不可能，就现在是八连胜，不可能就一直这么延续下去。
哦，你觉得莱斯特会掉队吗？
会有起伏。切尔西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起伏期了，
能不能进前四？
切尔西？
No， 莱斯特。
莱斯特肯定能进前四。
哦，那是三选一了呗，三选一了呗。
不能进和最终是不是进了，这是两码事，你没听懂吗？
你刚才曼联就是问我能不能进，
是啊、
你这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得反架你一下，曼联能不能进前四？
能进，
那也就是切尔西和热刺进不了了呗。
他们可以竞争啊，
你废话，我不要这个结果，我要的是能或不能。
哎，我也没有什么积极的预测和保守的预测。
哎呦，
我认为曼联能进，
好吧，晋级。
对啊，
嗯，
你作为一个曼联球迷满足了吗？
我当然，我很满足啊。
好啊，
伤心。
你伤心什么了？
哎呦，切尔西要真要进不了的话，我肯定会伤心的。
行了，我今天的大奖，在我的微博上抽这个中国空军。
你这个绳子勒死我得了，真的。
来来来，
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怎么了？
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哎，配合一下画面。来啊，这个包虽然它带过有点脏啊。这是咱们中国空军。
哎，你就拿进四了，那个话题上。
是啊，曼联能不能进前四？
是啊，
是吧？看看大家滚起来，滚起来！曼联能不能进前四？我看看。能。哎，你的网友都说能哎。
都不刷了，都不滚屏了。
我看看这边，我得让他们滚长一点，因为这个包真的是挺有纪念意义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标价，你看看，这标价挺贵的。
哦。
是吧？三位数的标价、啊，快速快速滚一滚，看你这儿呢，你这怎么都不滚、啊？不能，
我不知道，
不能。
看这个，
你的网友跟你还是挺一致的。哇，这四个怎么这么多不能啊？就同一个人啊，小白什么？
他刷屏了，
退役了没？对，我看看我们这儿的啊，哎，也有不能啊，不能不能，你看看我那能和不能谁更多？好吧，
不能更多，
到底是不能更多？还是不能
更多。我这爷这个咬文嚼字挺厉害的，不能同意更多。
哎，就那个水煮鱼啊，昨天跟我发条微信，我看半天没看懂。他说：“严总，你看下周能不能来做节目？”我看了半天，我是下下周还是下周？
看一下，看一下，
能不能来？咱们最后十秒。
哦，
今天的
抽一下吗？
中奖的礼物。哎，我决定从今天直播开始啊。每期这个 给的礼物的加重。
好，
我接下来会有好多运动装备、运动器材，运动衣服啊，甚至棉袄，未来在未来抽奖。
棉袄？
对，对。好，开始，五、四，你上手，快，三、二、一，零。抽的是一个不能还是能？哎，你别选答案抽好吧，你老选不能
就
抽。
我随便，我
随便选的。你行吧？你就是欲捣乱啊？哪位网友看看啊？叫啥？
橙色风暴17761。
橙色风暴1776。
这应该是荷兰球迷吗？
1776是美国，
但是人家头像是荷兰的呀。
OK，
橙色风暴。
那行，这个我喜欢。那行，把这个。咱们中国纪念中国空军成立70周年，这个腰包送给您，行吗？
几点了？六点多了吧？
对啊。哎，得了，
还有啥想说的吗？
没完，梁小雨老师已经截到屏了，梁小雨截到屏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背后这个黑小雨已经被人截屏活捉，
我靠！哎呦，
好了，那直播到这，拜拜，咱们周五再见，周五再见。哎，今晚西汉姆联跟阿森纳预测一下。
我 I don't care， 我只关心明天的比赛，明天利物浦。你们最近赢过吗？你们最近赢过吗？
给个结果啊！那行啊，你说阿森纳输是吧？你是不是预测阿森纳输啊？是不是啊？西汉姆联对阿森纳输是不是？说，对对，直播说，大家截屏啊！说，曼联能不能进前四？
哎呦，
现在阿森纳什么结果？赶紧！大半场打人，你们要保护我！直播结束之后，眼睛开始泛红了，我天哪！
你们多久没有了？
我就问这场比赛结果，你别跟我废话，给赶紧说结果，其他的都别聊。
不知道。
你们有点职业道德，
没有职业道德。
第三个板块就是你的。
你问一个喷子要职业道德，喷子有职业道德？
那得负责喷啊。310比赛结果什么？
哦，你们尽量少输一点，满意了吗？
就是阿森纳输是呗？你自己选三是吧？
没有没有，我可没说三。
那310你给个结果，啊，中国竞彩。
我觉得阿森纳应该还继续梅西。
啊，那就是我听懂了，就中国竞彩里推的是一个主队受让三。
不知道啊，我觉得阿森纳应该还继续梅西。
就阿森纳赢不了，你的方向就是主队胜平。
不知道。
阿森纳梅西什么意思呢？
阿森纳梅西就是梅西啊。
什么叫梅西？就阿森纳赢不了呗，是吧？
大胜不了啊。
你太无耻了。你看，我以这个非常坦诚的方式，我揭露出了一个骗子的真相，啊，什么叫大胜不了？你的大胜是5-9是吗？
我觉得这场比赛进球数会比较多，
那是肯定，
就如此，
对，高比分比赛，3球以上，
2-2，
拜拜，
拜拜。